ชีวิตคนมันไม่ยาวนาน
人的生命并不是太长的，别浪费时间，浸泡在苦里面，要努力的去训练自己。所有的苦都是源自于烦恼习气，我们不停地去观察自己的心，好好地去观察那个在我们念头背后的烦恼习气，他们工作不了。烦恼习气工作不了，心就会很清明。真正带给我们苦的，带给我们心的苦的天敌，没有别的什么，其实就是烦恼习气。我们不停地去照顾自己的心。有一位高僧大德，龙坡的一位师父，龙坡曾经从他那里面获得个好处，那个并不是属于上座部的这个高僧大德，是龙坡噶贤铁马哥长老。他教导教得非常的短，他说啊，看见是这个原因，比如说念头是所有见解的源头，想得很好就会很清凉，这个不会想就会非常的舒服。龙婆曾经去顶礼过他一次，那个是属于这个去南邦参加这个工作，那晚上的时候就去顶礼他，因为听说他是属于实修的法师，然后去到寺庙，那个寺庙里面到处都是人。事实上他那个并不是正式的寺庙，就是到了晚上了之后人特别的多，去了之后就那自己怎么可能见到他呢？很快他的弟子就走过来了，说啊，今天是佛日，他发愿了，这个是不接待客人的，这个佛日他是不接待客人。龙婆就说没关系，那就请游修，我坐着休息一会儿，这个稍微休息了一下再回去。坐着修行，然后就想到了他。很快他的弟子就来叫了，去跟他见面。然后他就下了命令说要坐在他疗房的走廊上面，他会在自己的疗房里面会把门打开。龙婆，你别进到他的疗房，而且他也不会离开他的房间，就在那个门口说话就可以了，这样他才不会这个就坐在里面，一个人坐里面，他就把话筒拿出来就开始讲法了，然后类似于讲那个拼音阿布斯的副歌，然后就去念这个念那个，听了之后就心里面很郁闷了，想说哎，心里面在想说，就告诉他知道，说他知道，在心里面想，可说师父啊，你这么讲法呢，你讲给我听没有关系的，但是你别讲给别的国家别的宗教的人这么去听，不然的话我们的佛教就会坏掉了，这个就在心里面告诉他。然后真的是很可笑，然后他就背了一段时间之后就笑，他就说看见是因，会升起念头，念头是升起看见的原因，想得好就是会契入清凉，然后不会想就会契入极静，那就四句话。 龙婆一听就龙婆听懂了，听了之后听懂了。一般的人就以为是什么一篇诗文一篇集子，因为他背了很长的时间。看到是念头的原因的意思是什么？这个看见是指我们接触这个眼耳鼻舌身意，接触这个进到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心就会升起念头造作。这个看见是升起念头的原因，这个念头是升起看见的因。我们想演绎造作了，如果我们没有觉性来配合，我们的见解就是错误的见解。如果心想造作，我们有觉性，及时的有在知道，升起的见解就会是正确的见解。他说的很短，自己就明白了，知道说他想表达什么。想得很好，就会进入冷静。什么是冷静的路？是功德的路。如果我们想到那些好的事情，我们的心是功德的，是善的，心就会很冷静。如果不会想，就会清凉舒服。不会想的意思是说没有想演绎造作，没有造作，没有造作出那个自我。这个就是想了之后不会成为什么，没有一个自我，就会很清凉舒服。这个清凉舒服其实就是指涅槃寂静。他教导四句话，涵括了这个修行，从一接触然后直到升起苦，就遭到直到这个苦的彻底的止息。这个以前的高僧大德他们教得非常短，不会教很长的。如果谁根气非常的利，就会听懂。如果谁还听不懂，那就会先放，让他去累积福报波罗蜜，要去累积武力，让他更加的强大，累积力量。并不是每一个人听到法了之后都会在今生明白法，不一定。有的人累积的比较少，还不够，听法了之后就依然还不会顿悟，还无法顿悟。对于那些根基很利的人，听了之后就会明白。想好，那是这个清凉的路，那是会快乐的路。功德是快乐的名字。但是想不会想，他强调的是想。这个不会想意思是想了之后不会有自我，造作出自我，不会这个违背法的乱去造作，就可以切入到涅槃的路。因此这个想啊，念头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知道原理，知道了修行的原理了，知道说我们必须去知苦，意思是指这个觉知名色身心。如果我们看到名色身心能够做到如实观，就会是断苦断集，欲望就不再升起。这个是属于初步阶段的证件，我们必须要先明白这一点。那个称之为苦的事物，其实就是指名色身心。这个对苦的职责是知道。如果我们能够彻底的知苦，苦因极地也就会自动的会被断， 这个极低欲望被断了，这个灭也就是涅槃，就是我们在眼前自然的呈现。涅槃并没有升起，涅槃仅仅只是呈现，让我们能够感知到，能够明白。这个对于苦的执着是知道，对极地的执着是切断，对灭的执着是彻见，彻见涅槃，而不是让涅槃升起。要想让涅槃能够彻见，必须要去提升道。道有八支圣道，把它浓缩下来，其实就是戒定慧。这知道这一点，这个称之为基础阶段的证件。我们去观察，为什么欲望会升起呢？它是因为有触，一旦有触升起，就会有感觉，苦乐不苦不乐的感觉就会升起。那之后呢，心会去造作，去想，去继续去想跟造作。在有快乐升起的时候，贪就会掺杂进来，心就会在贪的驱动下去造作。有这个畜生起升起了苦的感受，心就会在嗔心的驱动下去造作。在有舍受升起的时候，不很清楚说究竟是苦还是乐升起的话，往往就会有痴升起，有痴就会掺杂进来。我们就会这个没有因没有果的话去乱想，是随顺烦恼习气，随着习惯去想了。一旦我们想演绎造作，在心想演绎造作起来的时候，这个称之为心创造了有这个欲望呢，也就是想要，它是因为这个感受升起欲望，欲望就会导致这个去创造有很强的欲望，那个称之为执取，那个就是欲望执取，这个其实一回事，只是说执取是属于很强力量的这个欲望，然后就会驱动让身体创造有，也就是心去想去造作了。如果我们从来没有训练过自己，心就会去随着烦恼习气在背后驱动去想演绎造作，难过、伤心、生气、贪、迷失，然后就随着这些烦恼习气在背后操控去想去造作。一旦心去造作去挣扎，心就会去抓取直取眼耳鼻舌身意，把它抓取起来变成我的。一旦把眼耳鼻舌身意抓取起来了，那就好比是心把苦啊抓取起来了。因为眼耳鼻舌身意是什么？其实就是明法设法的呀。眼耳鼻舌身这属于色法，心是属于明法。我们的心愚蠢，去抓取色法明法，把它抓取起来，这个称之为身。这个心却把眼耳鼻舌身也抓取起来，也就是把明法色法抓取起来，这个称之为身。在这个抓取眼耳鼻舌身也抓取起来的一瞬间，苦就立马升起了。这个生缘苦，这个我们好好的去体会，有触有接触境界，这个我们选择不了的，接触境界这个是选择不了的，那个是属于果报，那个这个接触境界了之后就会升起感受，升起苦还是乐还是不苦不乐，这个我们也是选择不了的。但是在升起感受的时候去造作出成烦恼习气出来，那个如果我们有觉性，我们的觉性很快就会看到心升起了欲望，我们及时的知道 这个创造苦的这个过程就会灭掉，就无法往下面继续了。心生起了欲望，我们没有看到的话，心就会往下面继续去，然后欲望就会越来越强，然后就会驱动让心呢去想去造作，然后就会创造有这个有啊，那个就是心的造业。欲望执取是烦恼习气，烦恼习气驱动升起在造业，也就是念头造作，这个业就会升起果报，也就是苦。如果我们的觉性很快，一旦有触有了感受，我们就看到这个紧随感受掺杂进来的烦恼习气，这个缘起法的这个流程就会断裂。在切断的时候是切断在烦恼习气，这是切断烦恼习气。在这个缘起法里面是有三种状态，三种境界。首先第一个是属于烦恼习气，接下来就是属于业，这个惑业苦，也就是心的行为举止。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属于这个果报，有烦恼习气，有业，有果报，惑业苦，在缘起法里面，其实它就是在这里面在循环了。这个最深的，什么是烦恼习气？无明是烦恼习气，无明是烦恼习气的这个首脑，也就是没有彻见到四圣谛，那个是首脑。无明就会驱动，它是属于烦恼习气，让升起它，让它去造业。造业，这个造业，这个称之为行，无明原行，这个称之为行，无明原行。这个无明是升起行的原因，这个行也就是心的造作在造业了。然后一旦有了行，就会升起果报，就会有造业，就会升起果报。那哪些是属于果报？这个心，这个四蕴，这个进去去感知所缘，那个是属于果报。这个六根眼耳鼻舌身意，那是属于果报。触接触境界，那也是属于果报，我们选择不了。说接触好的这个所缘还是不好的所缘，这个恶业现前呢，我们就会接触到不好的境界；善业现前呢，我们就会接触到好的境界，那是属于果报。那个触是属于果报，那之后呢就会升起感受，然后自动的升起感受，感受也是属于果报。因此我们修行，我们想有快乐，这个已经错了。快乐是果报，我们必须要去播种快乐的因，去做功德，去做善法，这样心就会有快乐。一旦有这个事，有名法设法，有眼耳鼻舌身意，有了苦乐，眼耳鼻舌身意，身方面的苦乐，有心意根方面的苦乐，不苦不乐，一个就是有感受，这个全部都属于果报，就会在驱动让我们的心去工作，就会造作烦恼习气出来，就会造作出欲望。欲望是有很强力量的贪心，比如说我们接触到我们满意的境界，我们满意这个一点点，起先是一点点的满意，还没有想要，只是满意而已。这个满意如果越来越浓郁，越来越强大，就会升起欲望，想得到，想呵护，起先就只是想要而已，就只是满意而已。这个烦恼习气一旦它力量很强，别贪心的力量很强，然后就会驱动，就会改变，由从很普通的贪心变成了欲望。这个欲望一旦进一步的强，就会变成执取。这个欲望执取，那又是烦恼习气了，又来了一回了。起先无明是烦恼习气，然后行那个是属于在造业，是六根名色 这个六根触感受，这个是属于这个果报。这个果报呢就会驱动让烦恼习气开始工作，这个轮回就是这么呈现升起的。这个驱动让我们的心升起欲望，欲望一旦很强就会变成执取，执取很强就会去抓取，把眼耳鼻舌身意把它抓取起来，然后紧紧地抱着。眼耳鼻舌身意本身就是苦，也就是五蕴六根，这个22根，这个不用记也可以的，因为太多了。一旦五蕴六根，然后我们很习惯，这我们比较习惯，这个大部分都属于苦。一旦我们去把苦抓取起来，心去执着取苦，心就会同时也会苦了起来。这个心本身它是不苦不乐的，它仅仅只是一种感知。一旦他把那个不好的这个事物抓取起来之后，就会同时也会苦了起来。在他抓取身的时候，心就会因为身而苦，他抓取这个意根也就会因为意根而苦，抓取感受想运行运就会因为受运想运行运而苦。他之所以苦是因为他执取，他如果不执取就不会苦的。如果我们大家去训练修行，我们不停地去及时地知道自己的心，不停地去及时地知道自己的心，一旦接触境界了之后，就会驱动身体，驱动一股驱动力让心去想去造作。我们要及时地去知道什么东西在念头演绎造作的背后，或者是这个有的背后，心的演绎造作其实就是指有什么在背后，什么在善法的背后或者是不善法的背后。如果是不善法，是贪是嗔还是痴在造作的背后，如果是好方面的造作，我们没有意识到那个依然是在修行这一块，称之为还属于扶不起的阿斗。假设我们的心看到了穷人，我们可怜他们悲悯他们，心造作出这个慈心跟悲心，我们被这个慈心跟悲心控制，我们没有及时的识破说心被善法控制住了，这个依然还会不停的生死轮回，只说会出生在好的那些界里面，但如果被不善法控制就会去到恶道，心就会不停的下堕。在我们修行的时候，我们是要想很短的修行，不会很复杂的。我们的心在想演绎造作什么的时候，要去观察这么想是因为善还是不善呢？这么想是因为贪生气还是因为迷信？比如我们执着我们的看法，执着自己的看法，别人也有他的看法，也有他的原因，那跟我们是有一些不一样的。我们想了之后，这个就会有差别，然后我们会有不满，就会有苦生气，或者是我们看到别人想法跟我们一样，说哦，我们很喜欢，哎，这是我们一类人。我们没有看到说贪心掺杂进来了。去看去看新闻，看新闻的时候，现在的新闻每一个人都可以透过自己写新闻，有的是真的，有的是骗的。看到别人写什么东西，就会有人开始去发表看法，这个有的是支持的，有的是反对的。一旦那看到别人支持他的想法跟我们的想法是一样的，我们就会很满意，我们这是一类人，就喜欢这个人了。一旦他想法跟我们不一样，他想法不一样，这个总结会不同，我们的嗔心就会升起。我们就去观察说啊，我们对这个人的想法是因为贪心在背后驱动，还是因为嗔心在驱动，还是因为在痴在驱动？不知道因，不知道果，不知道是非对错，然后不停地去观察什么在我们的念头的背后。如果能够及时地知道这一点， 这个缘起法就会彻底的断裂，根本还来不及造作出苦。因为在烦恼习气在背后驱动在想的时候，依然还没有来到果报，依然还没有来到苦。但是如果我们的念头是背后是因为善法在背后驱动，就龙婆嘎斯 M 讲说，如果这个想得好，然后就会是清凉，是冷静的路，心是善，是这功德的路。我们去及时的知道我们的念头，什么东西在念头的背后，是善法在念头的背后，也要知道。如果不知道，那个就是迷失。这个好，但是不会没有一直好。那个驱动在背后想的是好的，但是最后呢，被这个好又进一步控制了心。这个称之为没有一直好下去。因此要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他想这么想是因为善心，也要及时的知道；或者是这么想是因为不善法在背后操控，也要及时的知道。他是因为贪心在想。在贪心升起的时候想变成主人，这个是我的，这个人是我的，这个是贪心在想。你嗔心在想，就会是在排斥、在清除、消除的角度，以痴的角度想，其实就是没有因没有果，不知道是非对错。这个很容易看到的例子，龙婆经常举的例子给大家看，就是有这个十三个人卡在那个迷在这个山洞里面，然后就会有这个宗教的一个人，有的人就会说了，不用去帮忙，为什么要去帮忙呢？因为他正在接受自己的这个恶业正在呈现，要让他去接受。这个是到处去说说，不用帮忙，不用帮忙。如果别人相信了，这些人就全死掉了。他没有因为自己的恶业现前而死掉，因为自己被迷在这个山洞里面，
但是是因为他有别的有果报，而不是这个被关在这个山洞里不去帮忙。他也有这个善业，也有人会去帮忙，但是如果我们告诉别人说别去帮忙，让他去接受自己的果报，那个如果他们这样他死，就是因为我们的嘴巴。我们如果这么去伤害，这个称之为带着痴在伤害的，是不知道是非对错在伤害别人，然后这个是很错误的那些法。但是这个是很正常的，凡夫对于法永远都是这个错误在注解。我们要去观察自己在想什么东西的时候，什么东西在我们的念头的背后，实际上在背后也要及时的知道，那不要被这个善法控制。比如有的人想让别人获得功德，然后到处去给别人去结这做功德的信封，起先是想让别人得到功德，一旦他不做，结果就生气了，被烦恼习气骗了，这回伤心了。但想本来想做好的，结果是伤心难过了。如果不能够及时的知道，就糟了，这回这个堕入苦，堕入到恶道。或者我们要这个做坏的时候，我们要及时的知道，我们正在苦闷，什么东西在背后？因为这样的想法，这样的想法在背后，所以我们就会郁闷，我们就会有了苦。去及时的知道什么东西在自己的念头的背后，无论是善还是不善，都要及时的识破它，而不仅仅只是去及时的识破不善法，善法也要及时的知道。那个善法如果没有及时的知道，那个就是没有这个俱全的善法。这个佛陀教导我们一定要这个众善奉行，而不是只是这个做一半的善法，最后变成了不善法。这要想众善奉行，那什么东西是在背后驱动我们往这个是所说所想所做是这个是善法的，也要及时的知道。如果没有及时的知道，我们的善法就没有众善就没有奉行了，尤其是不善法就要更要知道。有时候我们以为我们这么想呢，是属于很好的，这个在帮助别人、救济他人。一旦这么想了之后，这个出现的这个结果， 那影响了别人，影响到别的团体。以前在龙坡的寺庙也有，有一位出家师傅，但是他还俗了。他知道是在寺庙里面，那个时候不太有水，那个没有水可以浇树了。他就说，在下雨的时候，我们要去把这个去这个类似于是挖井，然后把水引到这个寺庙里面，看起来很聪明吧。就类似于就是把水储存起来，这么想不难，这么想就想说，哎，这么做了会很好，这么做了会很好。但是谁在做，谁是做的人，用别的出家师傅或者是用工人去把这个去用水泵，然后正在下雨，正在这个雷电交加，如果被雷打死了那怎么办呢？从来没有想过，因此有一些很好的提议，有时候也必须要看说他是不是这个真的，然后这个做了之后紧随而至的结果会是什么。别仅仅只是说修行呢，世间也是可行可以用的。在做世间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评估这个我们的公司啊，做这样这个活动做了很久了，这个接下来就会应该会下降了，我们就必须要去做新的这个业务，或者是要把这个公司的这个整个方针要做调整，就必须要去看，要这个审视了非常多的考虑非常多的因素。我们曾经生产过汽车，就想说这个汽车接下来可能不行了，那就去卖这个药。那我们只有这些这个制造汽车的这些工人，然后这么要把做成药了之后，这个属于这个妄想了。然后不知道说自己有什么资源，有什么优点，有什么缺点，我们去强迫让那个修车的那些维修工非让他们去学医，那就是死定了，然后就会变成这个结果损失了很棒的汽车修理工，很棒的修理工变成了一个这个。因此我们想的时候必须要有因有果的去想，而不是随心所欲的去想，不然有可能会导致我们的这个机构可能会受损失。这个原理并不仅仅限于佛教，在世间的生活也同样也必须要有因有果，保持理智。那以前龙婆在工作的时候，在这个国务院工作的时候，那个时候实际上是做政策的制定的，然后说往哪个方向去发展，比如说政府这个国家出现了这方面的问题，如果想着说如果国家出现这样的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去解决这样的问题，那依然是不行的。这个比那个更好的就是快要出现什么样的问题了，必须要这么提前去想才可以的，等到问题出现了之后再去想着办法去解决，那个称之为很差的，不行的。或者等到这公司倒闭了再去想办法去解决，这个就不行了，必须要提前看，必须要会看，必须要看，那这还要去看说我们要往哪个方面去走会比较好。这个国家呢，来到国家的程度，就说我们应该走什么样的这个出路，我们必须要去看，我们有这个盟友吗？我们有人工作吗？我们都有哪些资源？这些我们全部都要去想的。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这个火车，这个比如说这个高铁，有的国家想得很容易，然后就直接去拿贷款，想着说国家会这个提升，然后这个结果变成在没有意识的情况下变成了这个。那个泰国很厉害，不愿意去贷款来修这个高铁，所以就慢慢自己慢慢的修，不会这个超过自己的能力，就懂得自我评估，懂得自己去评量，不会随心所欲的去做什么。那个国家的这个程度就可以活下去。那我们的国家的这个程度，我们也不会随心所欲的去想，必须要去看到我们能做什么，什么东西不能做，有些东西能做。但是谁都能做，那也没有什么多大好处，每一个人全部都能做得到。那如果我们非要违背去做，然后就把价格这个下降，最后就全部都倒闭。因此必须要去看我们有什么优势， 然后是什么是我们的卖点，我们有什么样的这个资源可以做得到，哪个是这个问题是障碍。这个真正工作的人必须要提前几步要看到这接下来未来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会等着，如果我们这么走了之后就必然会有什么样的问题，会有什么样的影响能够解决吗？他说只有一丁点问题，如果问题很大那就只能够改变走的方向。假设我们走在森林里面，我们知道说这条路啊，如果不停地走下去就会必然会碰到狮子老虎，或者是知道遇到山谷，那就只能走别的路，就稍微这个迂回一点，但是呢会安全一些，就会能够安全地抵达目的地。像这些都要懂得去计划，你要懂得去规划，而不会是随着欲望的做，仅仅只是说一直想要这个想要那个去想，这谁都能做得到，像小孩子那么去想，想吃点心，想得到手机，这个父母穷到死，然后也想得到这个想到的那个，谁都想得到，但是懂得这个自我评估吗？懂得自我去规划吗？说是不是这个是不是现实的？要懂得去训练，去及时的知道什么东西在我们的念头的背后，要去及时的知道。这个原理既可以用在世间，也可以用在法上面。在法方面，也就是在去想了之后，是因为善法在想的，及时的知道，然后它就会灭掉，就不会随着善法去想。在往这个不善法想的时候，在往善和功德方向去想的话，我们心就会有快乐。但是快乐了之后我们很陶醉，这个就是属于不善法又掺杂进来了。做善的时候必须要众善奉行，要起先的阶段、中间的阶段、后面的阶段，后面的阶段也就是这个终点也必须是善法，而不是起先的是善的，中间的是不善，被不善吃掉了，或者是最后是不善吃掉了，那个就不对了，那个就不符合正确的原理了。尤其是想了这个是因为不善法在驱动，必须要及时的知道，因为就是这个会带给我们苦，这是第一个带给我们苦。这个来到第二步，然后这个孩子会把苦扩散开来，然后比如像现在这个人对于念头有一些新的看法很多，哎，比方说这样也应该很好，这样应该不错，这个政策那个就是给各种人各样的福利，这个就是属于这个在做梦的，在做计划，不说可能吗？这个有很多发福利的那些国家最后倒闭的有吗？太多了，那个并不是真的可以做得到。比如像现在有的国家对吗，曾经福利很好的，然后人工作了之后要交很高的税，一旦老了之后到了现在呢，老人很多，那就只能把这个退休的年纪延长。为什么？因为没有钱来去赡养那些老人，所以让老人继续工作。因此在想什么东西的时候必须 要看得很远，必须要看得很远。谁仅仅只是看到眼前，这个也是属于这个一种方法，因为上面命令这么做就去做。至于看得很远的人能够看好几步，但是不是在胡思乱想，那样的人才能够成为好的领导者，或者是属于好的修行人。必须要去及时的这个知道这个状态，及时的去知道自己的心，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烦恼习气。因此事实上法呀，它是可以用于世间的，取决于我们懂得把它拿来用。如果比如说我们有欲望，我们想快点发财，我们想做一些事，做生意做什么好，那个可以让自己很快发财的，把钱去交给这一群人，别像以前就会有分享，然后这个包括各种各样的这个这种投资，吸引投资的，把钱给他，然后这个回馈是这么多，这么高，那么高，那是不可能的，因为在这个经济学的角度是不可能的，它也有因有果。但是如果我们被贪心控制了，然后我们的这个评估就会错误，是出差错。因此 要照顾自己的心，别让烦恼习气控制了，无论是贪嗔还是痴，这个要想不被烦恼习气控制的方法，就去及时的知道，及时的识破。这个我们是因为什么在想？是因为贪是嗔在想，因为痴在想，要去及时的知道这个，识破这一点。如果我们的念头不错，我们的念头是对的，我们的语言，我们的所作所为，我们的这个赚钱的谋生的方式也就会正确，就是那个，这个称之为这个正精进，有正确的精进。正确的精进不是去打坐很久，进行很久，并不仅仅只是那样而已。打坐这个是有因有果，为什么必须打坐？打坐是为了什么？如果我们心散乱，那就是为了让心宁静。如果心宁静了之后打坐，是为了让心安住。如果心安住了之后，我们就去坐着去观身的实相，心的实相，去开发智慧。因此必须要懂得这个哪一段时间适合要做什么，这个知道说现在适合做什么，不适合做什么，那个称之为正知。知道什么适合做，什么不适合做，有决心，有正知，然后就会很容易获得成功。然后多多的去精进，我们有好的决心的时候，那个就是在精进，而不是这个打坐但是没有决心，那个并不是精进，那个是在提升痴。因此要多多的去认识，好好了解自己的心，什么在念头的背后，什么东西在语言的背后，什么东西在所作所为的背后。世间也会提升，法方面也会进步。今天讲法就讲到这里，是不是太难也不知道，应该不会太难，因为这么讲已经讲过好几次了，如果听了又听，听了又听，就会听懂，也许听一次听不懂没有什么奇怪的。法呀，它是无法透过聆听而明白的，要想真的想明白说龙婆讲的这个究竟是什么意思，就要去训练，去观察自己的心。我们想是因为贪，因痴，因为嗔，因为痴吗？训练不停的去观，接下来就会明白龙婆所说的这些内容，最后我们就会明白四圣谛，明白缘起法。好，接下来做禅修报告。一号，固定形式是透过经行和修习安邦念，在日常生活中去观念头感受，在有眼跟眼耳有接触的时候升起不满，有时候能够及时的知道，有时候会迷失在情绪里面，有时候看到心自己会去想，有时候跟着念头跑，依然还非常的散乱。在日常生活中适合观哪个业处？必须要多多的觉知身体，别扔掉身体，要同时觉知身体。如果只是一味的去关心，意念就还不够。你的修行很好，很好，非常好，但是要同时不停的觉知身体，这样心才会有力量。如果只是一味的纯粹的去关心，一段时间之后心就会没有力量，然后就会关得不清楚了。昨天也有一个女众来跟龙婆报告，她之前只是一直在做一些各种各样的活动，一旦听龙婆讲到说漏水的缸，然后就去打坐。龙婆说，这个你啊一直在逃离苦，你从来没有知苦。她就坐着去看，就会看到身体疼痛，一旦身体疼痛就看到心在这个洞在冒起来开始工作，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个不停地做各种各样的活动，一辈子都看不到的，这个动手去实修，觉知身，觉知心，然后就会越来越清楚地看见，就会越来越微细，就会在法上面能够进步，否则无法进步。那个就是属于漏水的缸。一号很好，一号并不是属于漏水的那个缸，一直在持之以恒的修行，不错。 但是如果你一段时间关不了身，心就回来关身，心消失了，随他去，不用去找他，然后觉知身体，这样心会自己回来的。二号，惊醒，每一天惊醒，日常生活中会观身体呼吸，觉得紧盯减轻了，散乱陶醉增多了，日常生活中会增加西佛呼陀，让觉性这个增多了，请求龙婆开示。修对了，继续用功，继续用功，修对了。至于一号呢，必须要小心，把心收摄进来去紧盯，小心这一点。至于二号修对了，常常的去用功，不停的去用功。三号不见了，好，四号。训练固定习生用功，吸佛呼陀，日常生活中。在行住坐卧的时候会比较宁静，但是并没有静止，会有执着，但是依然心会往外跑，但是觉得没有什么进步，请求龙婆开示。你的修行已经进步很大了，你要去哪里，要活在当下，不需要去哪里，你的修行已经对了，修得很好，去不停地去用功，直到量够。现在不对了，现在是把心拉住它，让它一动不动，别强迫让它一动不动，去如实观，很好，训练得很好。四号不停地去觉知，觉知。二号看到了吗？心散开了，要去觉知身体。四号感觉到了吗？你看到身体呼吸，一旦你去观呼吸，就会看到身体在呼吸，你的心是观者，呼吸的这个身体是被觉知被观察的对象，不需要去紧盯呼吸，去觉知全身，身体正在呼吸，去觉知身体，行住坐卧觉知身体，动身体停觉知，不停地去觉知，这个心力就会越来越增强。接下来有什么东西一点点有动静，在心里面有一点点动静，就会自然捕捉到。现在心迷失了，四号跑掉了，跑了知道，说了跑了，并没有说不准跑，跑了知道，跑了知道。好，五号，固定形式用功一个小时，每一天透过这个念经跟打坐，会念佛陀观呼吸，看到自己在摇晃迷失，去想睡着，然后觉得说比以前苦闷减轻了，因为禅定并没安住，导致日常生活中会迷失，必须要念佛陀才能够观身观心，请求这个龙婆指导适合自己的禅修业处。念佛陀，念不停的念佛陀，很好。佛陀佛陀，然后心迷失的知道。佛陀佛陀，心在紧盯知道。佛陀了之后，去及时的知道心。六号。每一天在固定性用功，打坐。念经观呼吸迷了知道，日常生活中会观察身心，看到烦恼习气，看到心自己在造作控制不了，有时候会看到生灭，但是不知道是不是自己想出来的，还是说是领悟是正确的，你有看见并没有在想，有在看见，不停地去知道，去看见，不停地去观，接下来就会看到所有的一切都是生的就灭，这么去看，无论什么东西生，所有的一切都会灭，这么去看，并没有说是看是为了让它不生，而且生了之后并不说要看让它灭掉，它升起了知道，它生住灭都去知道，到了某一点心就会聪明，就会知道什么东西生，什么东西就会灭，慢慢的去学，就是学这一点。 三号。固定形式是精行打坐，每一天去用功，去观跑迷失去想，然后回来觉知，去观呼吸。日常生活中是观念头，这个是透过觉知。然后想请教龙波说修的对吗？这个修得很好，但是有一点点需要调整一下，你依然在打压，依然在紧盯，让它一动不动。当下这一刻你感觉到吗？你的心是不自然的，你的心跟你以前小时候没有修行的时候是不一样的，心被控制，让它一动不动，别去控制它。它静止知道，它散乱也知道，它苦它乐，它好它坏，去如实观。我们不要去干预心，不要去打压心，然后去很正常的去觉知，自然的去觉知，要自然的去觉知，别去干预。你现在依然在干预，但是不多，只是剩下一丁点而已。以前紧盯比现在更强，现在已经减轻了。现在心跑掉了，你感觉到了吗？要自然正常的去觉知，呼吸或者是去佛陀也可以的。然后心跑了知道，跑了知道，或者是跳进去紧盯的知道。三号事实上依然还有一点，就喜欢去有一点点呵护心，但是不多，对，依然有一点点喜欢干预，要及时的刺破这一点，要让心很自然的去工作，然后你有决心的去知道。七号是属于嗔心很重的人，这个看法很多的人，修行是透过去观心升起的感觉，现在身心减轻了很多，这个看法也减轻了很多。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越修行烦恼习气减少了，然后这个果报却越来越强了，但是心并未因为他们而苦，这很正常的。这个那些债主因为这个现在的人想逃了，然后这个债主就只能够紧追了，那很正常的，那去接受吧，欠债别逃。八号，看到心从各种各样的状态里面这个抽身出来，看到这个不喜欢就会逃进来，然后有时候会去抓住身体，看到骨头，骨头消失只剩下光，光最后也全部消失，有时候这个觉知全灭掉了，所有的一切都静止了，没有声音，什么都没有，但是依然觉得在只抓取。请求龙婆开示，修行非常棒。龙婆坐着，一开始就坐着开始观察了，修行很好，但是现在不对。你的修行很好，非常非常好，并没有什么需要去调整的，去继续用功。你现在有在干预心，别去干预它，就只是去知道，甜甜的笑。这样心必须是这样的，不然心呆滞那个是不好的，那就会一动不动，因为想好想好，所以就会去干预心。为什么必须要去干预心？什么东西在背后呢？是贪心在背后，想要好，要及时的识破。在跟龙婆互动之前一直都很好，一旦开始跟龙婆互动那就不对了，因为太刻意了，因此不需要惊吓，它会坏掉一段时间，因为想要好。但是你以前的训练是不错的，训练得很好，不停地去如实观，不停地去如实观，很正常自然的不停地去如实观。 今天讲法就讲到这
里，
龙婆不太有力气了，昨天晚上拉肚子，几乎这个没有休息，就是不停的去坐着准备随时要上厕所，现在已经停了，因此大家不用担心，不用去找药，然后已经有药了，只是说今天没有力气。好，请回家吧。